来，各位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啊！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0月5号礼拜二早上8:33哦。啊，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这不知道为什么电脑、总是宕机来宕机去的。我们小编为了每一次这个害怕我电脑宕机特别买了这一包叫做无敌好运的乖乖，这么大包，这说明这个乖乖对我们的电脑是不是？有很明显的用处，这个有带上去不过不重要，不重要。刚才电脑稍微秀抖了一下不过现在来看应该还好了，只是可见乖乖是没什么作用啦。好了，那我们直接来聊一下昨天市场上最为关注的美国股市的情形。刚才我念了一首诗嘛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有点摇摇欲坠大风吹乱了你的秀发，好雨湿润了你的脸颊。尽管现在台北外面还是艳阳高照，但是很多投资朋友可能已经泛起了丝丝凉意昨天美国股市是四大指数全部收黑尤其是纳指和费半整体摔的幅度都超过了2%标普500指数从9月2号所创下的收盘记录来看的话，大概跌幅5%，不过从历史高点跌幅已经到7%快8%了。那费半跌得更深比较有趣的一个情况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项图表，这个图表它讲究的是消费者的市场情绪指标。但是怎么样？但是你可以看到，从过去一年来，其实市场跟2014年到2019年比起来，从来没有特别乐观过。这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涵呢？这个意涵的概念就是现在市场上对于股市的高基期普遍是具有高基期思维的这特别值得我们来做一些关注和留意因为就等于说目前任何的回档的修正市场上本来就已经没有特别的乐观，而这个时候它能够跌多深呢，值得我们多做一些思考啦。那另外一件震惊消息方面是关于美国两党就债务上限的问题再度陷入了僵局现在美国联邦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舒默称说，本周必须要透过这个债务上限的法案不能等到10月18号才能够出现才能够以防美国出现违约的一个情形所以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本周是不是会有一些政治性的一个消息所传出。不过至少我觉得啦，美债殖利率已经开始反映美国有可能技术性违约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后续再来跟各位做一些追踪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的一个情况好，美指这个道琼指数下跌323.54点，0.94%，收在34,002点你可以看到道琼几乎已经是完全贯破半年线整个空方趋势应该已经要成立了。目前因为月均线贯穿季均线，而且这个季均线已经明显有一点下弯的趋势，也就是说死亡交叉应该已经正式开始了。本轮的修正不能说一定大，但是拉的时间应该会比较长一点点我们再来看一下标普500指数下跌56.58点，1.3%收到4,300点标普之所以底下还留了一根下影线是来自于昨天原油价格持续的走扬所造成的买盘力道的一个拉抬但是如果我们把焦点拿到纳指来看的话，就非常的明显，已经100%跌破半年线了。而且本波纳指拉下的乖离的速度是很快的纳指昨天下跌311.21点，2.14%，收在14,255点本身来看整体乖离拉的幅度很大。那从费半来看的话，昨天跌幅是最重的下跌81.1点重跌 2.5% 收在3180点本身来看也是跌破了半年线不过从过去几次的经验来看，你会发现似乎费半或者纳指跌破半年线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机会，对不对？就是很少再跌破半年线的不过这轮的修正到底会有多大呢？我们到时候再来跟各位做一些追踪啦。我刚才讲到一个特别的一个事情讲的是说现在整个标普500的成分股当中普遍大概跟大盘差不多但是有另外一半跌幅已经超过了 10%，而其中有71档，500档里面有71档 本身的成分股的跌幅已经超过了20%哦。那我们看一下主要全职股的情况，就可以来推导这些中小型个股啊所受到的拖累为何哦。我们可以看到，像是苹果股价也才刚刚碰到半年线哦，所以全职股看起来相对是有撑的哦。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脸书，脸书也是刚刚跌破半年线哦。脸书今天早上大宕机嘛，对不对哈？但是你可以看到，哎，似乎全职股啊，它摔的幅度不如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得剧烈哦。我们再看一下台积电，台积电的跌幅哦就很明显符合费半的走势，因为台积电现在是远远跌破半年线哦，整体乖离拉回的幅度也很大哦，所以在现在这种时机啊，让我想到我昨天去看那个007嘛，生死交战啊，就是丹尼尔·克雷格的最后一部007的完结篇。啊，真是悲剧！哎，不能爆雷，不能爆雷哈！啊，不过我已经讲了啊，这是一个这个让人伤心的结局。不过这不是重点，因为这是他最后一部电影哦。然后那时候我就在反思说啊，到底为什么会有007的存在？现在都是科技战了嘛，对不对？里面也有运用到很多资讯战、科技战啊，什么奈米机器人呐、啊，就照理来讲哦，应该都是这种一个飞弹就解决的事情哦。为什么还要007？因为哦，总要有一个人pull the trigger 啊，总要有一个人这个开枪嘛，对不对？好，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过去哦啊，在股市相对高基期不断创高的时候哦，曾经不断的跟各位灌输我们的周期投资的概念哦，你当然也会有你自己的稍微的调整，你有可能是动能投资，有可能是价值型投资，有可能是指数型投资，有可能是周期投资，都有可能。但是哦，不管怎么样啊，时间到了。啊，你有各种投资的策略和方式，你总是要按下那个按钮啊，你总是要开那一枪，对不对？好，那现在有没有符合你开枪的机会呢？你要好好思考一下，好，这特别的重要，给各位做一些醒思哦。哎，突然让我想到里面有一幕嘛，刚刚没有看的那个007没有，里面有一幕不是一群红衣人啊，在那边水里面不然捞金鱼还捞什么，对不对？有一幕我一度以为我在看鱿鱼游戏啊，这不是重点，聊偏了聊偏了、哦、啊，这个有网友昨天跟我诉苦嘛，对不对？11点多那个时候还没睡啊，我还在这个我们的会员的网站上啊，来跟各位做一些交流嘛啊，那有很多网友来跟我诉苦哦。光朋友要知道你要先第一个你要搞清楚自己的投资策略，第二点哦，可以跟我诉苦没关系、啊、我们一起取暖，但是哦，不要跟其他人诉苦。为什么？因为有20%的人、啊、听了他其实不关心你，你赚你赔他完全不关心。那剩下80%的人呢，他们听了还会很高兴、哦、人性本贱嘛，就是看你赔钱谁不开心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话说的虽然有一点刻薄、哦、但是其中有一件事情是对的，就是说我们不能指望别人刻意关心我们的事情、哦、投资就是自己的事情，赚了钱不能跟别人炫耀，不然他会嫉妒你；赔了钱也不要跟人家诉苦，因为他会瞧不起你，这特别重要，好不好？好了，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其实现在的下修似乎科技股啊摔得比较重，那为什么道琼摔得比较轻呢？有一个非常重点啊，值得我们去做一些探讨啊，那就是、啊、关于目前原油价格的暴涨以及天然气价格的一个走升哦。现在哦，随着天然气价格的飙升哦，大量的天然气的使用需求者、啊、转移到原油需求哦。今年晚些时候哦，原油需求量啊会每天再增加50万桶哦。现在国际原油价格哦啊已经突破了高盛啊本来在第三季所预估的$80了、哦。好，观众朋友，现在来看哦，整个沙烏地阿拉伯、哦、所赚到的原油价格、哦、居然比过去2018年以来任何一个时间点都还要来得高哦，这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哦，就是说。你想想看哦，我们都很清楚，目前的需求量根本就还没有达到当时2020年龙井之前的一个水位量。那原油价格涨这么多，很明显就是价格拉抬所造成它的收益提升嘛，并不是需求量多到那种程度哦。你就知道原油价格上涨的速度有多快了。而同时间呢，我们看到西德州原油目前已经站上77块了，本身的多头动能，你看到黄金趋势。黄金交叉已经很明显形成了，再看一下整体的原油价格，从西德州原油来看已经突破了2014年以来的高点哦。我们再看到布兰特原油哦，为什么特别来聊？因为布兰特原油昨天大涨了 2.5% 哦，终于来到高盛的目标价，来到81.26块了哦。那高盛哦，在这个过去 一个月以内哦，快速的调升对于原油的评价。其实高盛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原本以为原油价格会上100块啦，后来到第二季末、第三季初的时候，当时下调把原油价格的目标价定到80块哦，现在呢？再度调到了90块，所以你说这种外资哦，对于这个行情的一个推演呢、啊，是真的是说变就变。那我们从原油价格啊所看到的一个问题啊，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其实就是还暗示的一点哦，如果原油价格、啊、再这样子毫无节制的上涨哦，那么通膨很明显要压下去是有一点难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通膨形成一定程度的一个蔓延的话，那么最后导致的就是联总会必须被迫紧急缩减购债，或者把升息时间线往前移。这特别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留意和关注哦。因为哦，从现在市场上的氛围来看哦，对于鲍尔的鸽派言论相对是比较有共识的。但是如果通膨持续的走高，最后就会逼迫着美债殖利率持续的向上拉。以前我们讲过这个概念哦，你通膨这么高哦，我身为债务人哦。而债权人呢，就不太愿意把我手上的资金借给别人。为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啊，因为我借给你的钱呐、啊，我赚到的利息啊，比通膨还低。你通膨是5%，我借你才3%，那我还亏了2%，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只好调高我的实质利率，被迫让整体利率水平、实质水平呢、哦、往上升。最后，你就会发现呐、啊，未来的方向变成做多美元。做多美债，做多美债殖利率，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从原油价格、要看得出背后的整体资产演变的逻辑。原油价格只要往上涨，通膨必定向上涨。通膨向上涨，联总会必须被迫采取行为，而且通膨向上涨必须使得实质利率向上弯。所以、未来几个年度的策略很简单嘛，很简单，就是做多美债殖利率。做多美元，这个就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好，那我们聊一下，那原油价格的一个崩跌啊、原油价格的一个大涨啊，使得国际的供应链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全球当中英国因为脱欧使得对于原油的供应产生相当大的一个危机哦。现在来看上周因为英国在缺乏司机的情况底下，恐慌性的抢油已经引发了各大城市的一个这个基本上抢油潮嘛。我昨天才听到一个故事说英国现在整个秩序大乱，乱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英国有一个叫做约翰的大货车的司机突然发现自己在路上被跟踪，然后他左转后面车也跟着左转，他右转，后面车也跟着右转。那起初呢，他也不在意嘛，反正是单行道，大家都排成一列，对不对？但是开到双车道上面，货车开得比较慢嘛，而且开在外围，对不对？但是后面的车也不超车，就一直在后面跟着他。后来他一数发现后面大概跟了20辆小汽车大家就这样子不声不响的跟在他后面直到大货车一直开到一个建筑工地之后后面传来一通喇叭声，开始暴怒那个约翰就以为出了什么事情嘛，就赶紧下车问说：“你们干嘛一直跟着我结果后面那个一开车说：“我还以为你要去加油站呢，害我一直跟着你，对不对？”然后约翰因为他是开水泥的嘛，不是在汽油的，所以你就知道目前整个英国这个抢原油的情形有多猛烈现在我们看到这张图表红色部分是极度缺油的地区几乎占了整个英国的一个这个主要城市我们再看一下，从实质的通膨层面，我们做观察，从2021年到现在上涨最多的是什么？其实是天然气。再来呢，像是瓦斯这个像用油但是你看到从第四名到第七名开始逐步的产生原油价格，也就是西德州和布兰特原油涨幅是第二层面的。所以现在全球能源涨最多的其实是天然气。那这也是欧洲为什么现在大量的抛弃天然气的购买，转往原油来进行采买。因为你看到现在天然气的价格是原油的涨幅的2倍这个是欧洲所面临到的一个情况。再来我们看一下一些农产品涨幅也非常之凶猛像是咖啡像是铝像是黄豆像是棉花。我记得这个志伟哥，我们的这个长期追踪我们直播的好朋友，好像有做咖啡和棉花，对不对？所以 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也针对这个黄豆价格啊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追踪哦。各位都会感觉得到，很明显今年原物料价格的上扬趋势为何？再来哦，你看到小麦啊，像是铜啊，啊像是锌啊，啊像是这个黄豆啊，像是黄金啊，甚至银啊，哎。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向，就是说其实贵金属价格在本轮的原物料价格的一个拉抬比较相对没有那么的猛烈哦。那主要缘由哦，就是来自于实质利率啊本身来看是大于通膨利率的水准的，所以造成黄金价格的走跌。不过这件事情有机会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些探讨啦，好不好？提供给各位哦。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啊，英国目前的通膨率啊也几乎来到了近年的高点啊，现在是 3.2% 哦。那么我们以前跟各位讲过整个通膨传导性的关系哦，第一波通膨哦，它来自于供给生产端国家啊，像是中国大陆。那你说中国大陆 CPI 好像不是很猛烈啊，但是你看它的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啊，几乎来到了7%、8% 的水准哦。再来呢，从供给链慢慢的传导到美国，因为美国最先进行复苏嘛。再来呢，传导到欧洲，最后才是英国。为什么？因为英国脱欧啊，加上英国的疫情啊，相对整个欧洲地区也比较严峻，所以它开放的时程是比较晚一点点的。这也造成了目前来看哦，英国的通膨啊，即使来到 3.2% 啊，到明年第一季都还有持续创高的机会在，这特别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和观察啊。好，那我们把焦点呢、拉回到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啊。其实我们看台北股市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哦，相对于美国股市领跌程度是比较明显一点点哦啊，因为昨天是中国恒大在港股是无预警停牌嘛，电子股、全职股走弱、加上昨天杀最重的其实是货柜三雄。哦、直接全部压到跌停嘛，等于是整个多头信心溃散。昨天是收一根很明显的这个十黑 K 哦，也没有下影线哦，就代表着没什么买盘力道啊、也没有打脚哦。所以现在来看一下，外资连续五天来进行卖超，那市场上内资的买盘力道强烈吗？也不强烈。昨天成交值连3000亿都不到哦，也就是说，其实现在不管是大涨大跌哦，都出不了量。三大法人合计卖超是44.05亿哦。我们观察法人的动向会发现，外资昨天卖了31亿嘛，累积五个交易日已经卖超过1000亿了嘛。期货方面哦，是稍微有一点补空单呐、就代表着外资没有100%的看空，但是呢，很明显它就是做一个稳盘的一个角度。我们从外资的买卖超当中可以看到，很明显至少从卖超角度，外资是进行系统单的一个调节，它并没有针对特别个股的一个波动哦。所以从市场上现在最为关注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说本轮在外资持续卖超的情况底下，台北股市的中长期格局为何。那其实我们很久以前尤其在我们的订阅制的平台当中有跟各位产生了大量的台湾的经济数据啊，以及股价之间的关系啊，就说这种修正是很自然的现象。是很自然的现象啊！这个事情我们早在当时在第二季末左右各式各样的财报开始出来之后我们就已经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你想看我们节目是每天直播每天只要有开盘都会直播像可以做到我们节目这样子每天针对宏观经济形势还做专题分析的这个 YouTuber， 其实已经不多了。对不对？就算有大部分也是广电做采访居多啦。但是它是恰巧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对于行情的追踪看法是不能变的你说一周变一次，你可能还记不住我上周讲了什么，叫我每天直播，对不对？所以昨天讲的，今天一定要连贯。所以各位可以回去播一下我们过去的直播以来的连结，或者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网站里面的宏观经济报告，其实都在暗示着台北股市惯性回调的一天很快就会来临那么昨天我们比较关注的另外一件重点是关于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在接受美国 Time 访问的时候谈到目前协助改善车用晶片短缺的过程当中刘德英他是有暗示说目前的供应链很明显是有人在囤积 晶片，而且现在台积电呢也派出自己的团队进行资料的多重检验啊。现在来看哦，整个台积电因为车用晶片的短缺，它播出了一部分的产能，但是这个产能的营收啊，远远不及先进制程所带给它的营收，所以他认为哦，目前并不是说台积电的相关的主要营收的客群有问题，而是这些特别释出产能，希望台积电可以释出一定产能，帮他们生产相对成熟制程的晶片，这些客户可能是要查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刘德英有一点暗示，而且有一点啊，那责任不是我们的啊，那不是先进制程的问题，都是那些成熟制程在搞啊，他是不是暗示联电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不重要，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哦，从整体的结构面来看啊，台积电本身的这个营收结构还是非常之稳定的，至少从库存周期层面来看，现在以前哦大概都是14周左右。就下订单到出库存啊，这个到实体这个出货大概是14周到16周，现在22周，而且大部分都是先进制程哦，反倒是成熟制程上来看的话，台积电哦虽然拥有的这个产能也很大啊，但是反倒因为对它营收贡献不是很大，就算有所下滑，对它营收也有一咪咪影响而已，对不对哈？那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什么？我们比较关注的另外一点是，目前航运股的急杀有没有可能会形成拖累台北股市的主要关键？这是非常有机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目前来看哦，像是长荣已经连续2天跌破了半年线，而且都2天持续的跌停嘛。那很多网友问我说，如果还在船上的，能不能等待一个反弹的机会啊？我直接给各位做一些答案呢，做一些回答啊。答案是可以的，答案是可以的。也就是说，目前的价格因为是2天的高速的跌停呢，也就是说，其实量能并没有想象中还要来得大啊。当时从120块一路现在跌到96块嘛，那你说现在的头部是不是明显的卖压力道很明显？有，大概120块到152块啊，这一波你想要突破几乎很难了，除非散户全死光啊，要不然你要这个突破，基本上这么大的卖压力道啊，一定一堆人要等着解套。但是有没有反弹的机会？有，有。为什么？因为筹码量其实相对来的并不是特别大，所以96块反攻到120块的时候，其实就是最佳的反弹出清水位。其实跌停你也卖不掉嘛，啊，不如你就等待一个反弹的机会。这个是我们从中长期格局啊来跟各位做一些分享的，因为我们是用整个季线的分价图来跟各位做一些检视哦。那当然了，航运股有没有重返这个？向上的一天呢、啊，有啊，152块突破之后嘛。不过这一段的量能区相对来看是比较大一点点的、哦。好，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十分关注的是昨天金管会以及公股行库的表态哦。现在因为恒大昨天停牌了嘛，加上中国最近哦，不管是能耗双控哦，还是政府的监管造成的市场动荡哦，昨天第一金哦和兆丰金哦，针对中国大陆的曝险部位啊来做一些表态哦。目前来看哦，兆丰金是特别指出说，它有可能在公股行库里面、哦、是首先将目标把中国大陆的曝险部位降低到40%以下。那么第一金也是这个认为说，现在它在整个公股行库当中啊下降的幅度啊是最为明显的。长年期来看啊，它对于中国的曝险也是很低的、哦，目前大概只有20%左右哦。所以公股行库已经完全的做好对于中国曝险的一个部位哦。不过我们看一下民营行库的一个部分呢、哦，相对于中国整体不管是授信投资还是资金拆存总额度的计算来看的话，相对占中国大陆的比重还是来的比较大一点点的、哦、尤其最高的我们以前讲过嘛就是开发金凯基嘛，目前占总额度、哦、大概67%、哦、再来像是中信金以及永丰金、哦、大概都来到60%。那基本上如果是低于50%，那已经算是相对比较保险一点点的啦、哦、那如果是50%到60%还可以勉强的接受、哦、但是来到60%以上可能、啊、就有必要进行一些部位曝险部位的一个降低。像最近、啊、不管是中信还是开发都已经表态正在进行、哦、大幅度的一个操作，试图要降低对于中国曝险部位的一个加成，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不用过度的一个担心啊。其实目前从股东人数前20名的上市柜股票来看哦，基本上 大多数大多数都是金融股，你看像是开发金、中信金、玉山、第一、兆丰、国泰，本身来看金融股仍然是一个筹码相对混乱，所以你说股价是不是相对来看比较稳定呢？我认为筹码混乱反而是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代表着主力要杀除非金融股的投资者全部变成短期投资者，要不然你越杀他越买嘛所以金融股的体质差不多就是这样，各位也不用过度的担心，这是提供给各位最新的一个解读好，那另外一点我们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昨天有投资朋友特别询问我说，寿险业者因为投资台北股市跟我们周期投资者很像现在来看这一轮寿险业者的投资是不是很完全的成功？我告诉各位很明显成功。为什么呢？当时在五月底的时候整体寿险业在台北股市的部位变化是大幅的增加，也就是说寿险业从本轮牛市以来是逢跌必买，逢跌必买反而到六月、七月、八月台北股市再度创高的时候，它的部位你看到又很明显的下调，所以我几乎可以肯定在本轮的下修，就九月底到十月中旬寿险的持有台股的金额部位一定会增加。你要想看你这六大寿险业不管是国泰、富邦你看到现在八大金控获利前两名都是富邦和国泰，说明什么？说明寿险业在整个资产的配置上在本轮牛市是取得重大的成功。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要参考一下这些寿险业如果要大举的加码买进，肯定是市场已经符合到它便宜价的时候那我相信，可能十月就会是一个寿险部位大幅增加的时候，提供给各位做一些参考和变化了。OK。我们再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这个 Paul Harko 说，做多美债殖利率，意思是美债价格会下跌，也因此升息会使得股市受压，因此以周期的观点要减股买债，是这样的理解吗？对，你是这样的理解没错，但是我们无法抓到转折点，就是说我们无法跟你保证美债殖利率会升到什么程度，那就保证了我们无法确定美债价格会跌到什么程度。那不管如何，我们在购买资产的时候都会对它有一个预期的报酬率。我们购买美债我常常会跟各位讲说，它是一个避险性的作用，是因为它的报酬率其实远远不及股市。但是如果股市进行大幅度波动的时候美债往往会呈现一个替代效果，不是反向关系你要跟股市呈现反向关系，那是 VIX， 债券市场是一个替代关系，是股票市场的资金相对来看基期已经过高了，它就必须有部分的资金流到债市。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债券殖利率已经高了，而股票殖利率因为股价很高嘛变低了，那这个时候股票那么贵，而债券价格又这么便宜，而且我买债券价格拿到的那个配息，现在债券殖利率是 1.5% 左右嘛，美国股市殖利率大概是 1.3%， 所以我现在买公债价格又便宜，而这个时候殖利率又高，我买股市价格又贵这个殖利率又低，那会不会引得大量的资金从股市转移到债市呢？这个就是股票市场跟债券市场的替代关系特别的重要，提供给观众朋友这个严文霞说昨天刚好有看到我需要的信息，提醒了我有些概念和信心，感谢这个威浪这个志伟哥说浩浩这两个季度都不讲原物料，我都看着涨都没吃到，是吗？原物料价格最近卖压也很重，好不好？对不对这涨主要是上半年在涨啦。OK， 这个利他利说，囤货就不卖吗？超屌囤货是为了卖得更好的价格，对不对这个 Pona Win 说，想美国大哥输成转做污点证人，是这样子吗？这个台积电不对啊，对不对？美国政府跟这个美国企业是站在一起的。OK， 励志说，今天还有断头卖压，还会再下去。OK， 观众朋友，这就是重点了，就是说到底会跌到什么程度，你是无法做预估的。但是我几乎可以说了，美国股市本轮最大的回档已经发生了，至少从最高点跌幅来看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这个跌幅它会有多大，我们无法可控。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按照市场的周期，不管是短期周期、中期周期，还有长期周期来放相对应的资金来进行布局，这特别的重要OK。这个林航令说，我现在觉得还不是买债的时机，因为殖利率还在涨， 不知对否。没错，这个在我们的宏观报告当中有一些更具体的数值来供观众朋友做一些参考。尤其有一个临界点呐，如果美债殖利率涨到这个临界点呐，那几乎就是系统性风险了，就要特别的小心了。OK， 这个 Jess 说现在算是中期回档了吗？嗯，快要。快要，但还没到，还没到。好，提供观众朋友9:03，感谢观众朋友今天的参与啊！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啊！昨天我们在这个深夜当中有跟我们的会员朋友来做一些交流哦。那一样哦，在行情大幅变动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伺机而动啊，持续关注的时候，提供给各位，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